115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可算是我所读到的最全面、最积极的为茶馆和茶馆生活辩护的文章，真是嬉笑怒骂，淋漓尽致，理直气壮。虽然这种声音在当时精英知识分子中并不占主流，但却代表了大多数成都人对茶馆的看法，反映出对企图改变他们生活方式的一种反抗。这篇文章也暴露了成都人与外来人之间的文化鸿沟。虽然像舒心成这样的早些时候来荣的外来者对茶馆持积极的态度，然而老乡的文章也暗示了现今的批评者多为外来客。老乡认为，这些批判者在战争爆发后来到成都，是一种文化的优越感，不敢把矛头对准有钱有势者和政府，于是把成都茶馆文化作为了他们的靶子，把茶馆视为无聊和误国的货源。他讽刺批评者有一副西仔相，似乎暗示只有那些拥抱西方文化者才会攻击茶馆，亦反映了自己对他人的一种反感，从一定程度上暴露了族群和地理的分野。因此，战事关于茶馆的争论实际上远远超过茶馆生活本身。从这个争论中，表面上是因为茶馆问题，但我们看到了各种深层因素的冲突。地域之争，即东南沿海与四川内地之争，暴露出地域文化间的隔阂。随着大量外省人来到成都，这种文化的冲突则更为剧烈。文化之争，即海派文化和内地文化之争。当从东部来的精英把茶馆作为攻击的目标，争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内地川人与沿海下江人关于文化和生活方式评价的碰撞。中西之争，即西化的生活方式和传统的生活方式之争，包括对时间和浪费时间的不同观念。有权无权之争，即手中握有一定权力、代表国家话语的精英向无权无势的芸芸众生施加文化霸权，而后者显现的不满和反抗。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争，从20世纪初便开始的反大众文化运动，便是以茶馆问题为突破口对大众文化进行打击。国家文化和地方文化之争，国家文化利用国家权力以一种进攻姿态和强势地位，迫使处于防守姿态和弱势地位的地方文化向文化的同一性方向发展，而这一过程必然引起弱者的反抗。国家与地方之争，四川地处封闭的长江上游地区，在历史上有相当长的时期内便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直到抗战爆发前，中央政府才勉强把其纳入统辖的范围，但地方主义并未就此偃旗息鼓。